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介绍了对米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美术馆和博物馆大会的观察，提出了我们的观点。虽然资本深度影响着艺术平台，政治影响着资本，但是人本和信仰的力量依然深入在艺术和文化里起着作用。今天我们要播出参加第24届世界美术馆和博物馆大会的国立台湾博物馆馆长陈继明先生的访谈。陈继明先生致力于在国际平台推动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学术参与和馆际交流，注重国际新技术和新手段在博物馆业务中的运用，突出博物馆的自然史专业特点。国立台湾博物馆是全台湾第一个自然史博物馆，从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角度出发，主要馆藏为台湾人文史料与自然产物，以地质、矿物、动物、植物、原住民以及历史的收藏为主，并且还收藏了包括农业、水产、工艺、贸易、林产等资料，保存近40000件标本。国立台湾博物馆除了自然史属性外，还有几个特点：地域性、国际性、社会议题兼容性。从展览的设置里，我们可以看到高度的地域性。博物馆两大常设主题展分别是台湾生物及台湾原住民。社会议题兼容性方面，郑成功玉像、康熙台湾舆图、蓝地黄虎旗被台湾文化部颁授为国宝。那如何解读这些展品，将在特定角度体现台湾民众在现阶段两岸关系上的态度。国际性方面，台湾博物馆加入了国际博物馆协会自然史委员会，这个协会在全世界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博物馆和个人组成的会员。2015年，国立台湾博物馆作为东道主，迎接了到台湾参加自然史委员会年会的国际同行，这让国立台湾博物馆在国际自然史博物馆界得到了相当的知名度，让各界了解到台湾博物馆业务的推展，把国立台湾博物馆展览的内涵和研究的成果介绍到国际舞台上。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地域性、国际性、社会议题兼容性特点，让博物馆从自然史出发，具备社会、政治和文化议题的国际话语资质。这种话语资质要不要开发、怎么开发，这个问题取决于社会脉动的需要和博物馆业者的敏感与愿望。在米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谈了国立台湾博物馆馆长陈继明。这次访谈让我们感觉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对自然史属性追求的纯粹和对国际交流的热情。请听陈继明专访。陈馆长您好，您呢是中华民国国立博物馆的馆长。那我想请问一下，这次呢您到米兰参加世界美术馆博物馆的大会，这种交流在业务上，在博物馆业务上，您觉得会对你们的博物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正面的影响？
目前呢，这个博物馆在全世界可以说如火如荼的发展得非常的迅速。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博物馆呢？比较非正式统计，至少有25000座的博物馆，大大小小各种的。像台湾也有将近有750座的博物馆。一个博物馆现在由于世界各国发展得非常快，如果我们只是就画地自限，就在自己的博物馆发展，而其世界的趋势到什么程度，不管在研究、典藏、展示、推广，在这传统的博物馆的功能之外，现在世界 不管在这个方面他们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我想透过这种国际的活动、国际的交流，是对于我们本馆的业务未来的推展绝对有很大的帮助。我举例来讲，在我们这种国际研讨会的过程当中，学术的研究以及这个实务经验的交流，另外我们这里有所谓的展会、博览会，对于展示的方式以及各种科技的运用，对一个博物馆在各个方面的推展上面，它绝对是有很关键性的帮助和影响。那每一年呢，像我们国立台湾博物馆是全台湾第一个自然史的博物馆，所以在这个米兰大会里头，它有很多的专业博物馆委员会，我们加入的是国际博物馆协会自然史博物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一般称的 ICOM Natison 这个委员会，这也是我们博物馆要深耕国际组织最重要的一个管道之一。过去这六七年来，每一年 ICOM Natis 的这个会议我们都有参与，而这次米兰大会是所谓的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三年一次的大会，像今年在米兰，三年前在巴西，国立台湾博物馆也都有参与。那在每一次参与当中，我们都有很实质的收获，而在国际形势上面，也让我们国立台湾博物馆在国际的自然史博物馆界得到了相当的知名度，也可以说让各界了解到台湾博物馆现在整个业务的推展，同时把我们的整个的展览的内涵、研究的成果也都推展到国际舞台上。我举例，经过这多年来的深耕，我们和国际自然史博物馆的这个委员会，也就是 ICOM Natis，他这个委员会现在有全世界有大概有七十几个国家，有将近500多个博物馆或者个人加入这个会员。这么多年来，我们参与了，而且我们在去年也举办了年会，这是可以说是 ICOM Natis 的70多年来第一次在台湾举办，可以说让所有世界各国的自然史博物馆他们真正看到了我们台湾。而这次不光是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也有后续的进展。也由因为这几年的深耕，我们在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德国有几位专家，他们是在自然史博物馆当中所谓的植物的采集研究上面非常专业的国际专家，会到我们馆里面来跟我们的学术研究人员啊，共同要到我们台湾的山区去采集植物的标本，植物的标本采集之后可以发表专业论文，甚至于有一些做一些标本，这可以说对一个博物馆的研究典藏，甚至于它的成果可以作为展示，这个都有相当连带的影响。这就是除了说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除了有具体的一些实质的交流，还有形式上的交流之外，对后续的发展它是绝对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参加这种国际会议，我觉得是博物馆应该要继续不断的来参与国际的盛会。
台湾在自然史陈列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现在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在讲自然史的同时，也把文明史和自然史相结合，让博物馆的藏品与当代社会结合起来。有两种，一种是线性的，还有一种呢是通过临时展览紧密的和当代社会的动向结合起来。那么台湾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一般我们的展览里头最常用的就是所谓的刚才您提到的有所谓的临时展，也就是我们的特展，我们叫 special exhibition， 还有一个比较常设展的 permanent exhibition。 一个 permanent exhibition 通常代表了你这个馆的属性，譬如说我是自然史，我们的馆重点就是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以及地质学，所以我们的常设展你会看到整个都是呈现这里面的内涵。而我们也有另外所谓的special exhibition， 就是它可能时间只有3个月或者半年甚至一年，它的时间展期很短。刚才常设展也许可以到10年、15年甚至20年，特展也就是我们的 special exhibition 有时候是比较短。那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会搭配一些时事的议题，也要遵循我们原来设立的宗旨，我们本身的馆藏的真正内涵配合时事的议题，而且跟当代的发展做一些结合所呈现出来的。这里面除了说整个内涵一个主题的内涵之外，包括展示的手法，现在很多什么 VR 啦，还有一些动画啦，以及互动式的装置都会在这个展览里面去呈现。所以现在的博物馆它必须要真的要跟着时代脉动在走，但是它又不能够脱离原来博物馆 它当初成立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跟这个整个的收藏的内容是有绝对的关系。我今天是自然史的博物馆，如果我太过于强调一些一般的那种美术内涵，可能会跟它脱离的。可是现在博物馆绝对它是多元的呈现，原本收藏为核心，可是你展现的方式应该是要多元，让民众透过多元的方式去了解馆里面典藏的内涵，才是真正把典藏的内容知识用各种不同的管道散发出去，让民众能够接收到，而不是在过去那种很静态的陈列，或者是教科书上面的那种知识的呈现，那种东西大概民众没有什么兴趣了。
我听懂了您说的意思，其实呢有两点啊，一点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次在开幕大会上我们明确地听到东道主米兰市的市长和意大利文化部和旅游部的部长都在说，我们做的展览一定要是有参观者数量的民众喜欢的展览，而不是把藏品放在象牙塔里边的展览，这是一个部分。台湾呢，每一次选举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舆论会有很大的动向和压力，对于一个很讲究传统学术的自然史的博物馆，你们在对于传统自然史博物馆学的这种坚持和包括国际上在内的民主政治换届等等出现的那种动向，你们是怎么样才能两全其美呢？
OK， 好，刚才您提到我们是一个很强调学术很传统的博物馆，表面上看是，但是这么多一二十年来发展，我可以这么讲，国立台湾博物馆它兼具了传统跟创新，也就是我所谓传统就是我们还是针对我们的典藏品它的核心价值还有知识内涵，我们是很忠实去呈现。
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讲的是可能在学术上，就是我讲的核心价值就是在知识的正确性，尤其对我们典藏，就是我们刚讲的我们的自然史的内容，包括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我们动物标本、植物标本以及地质的化石、矿物的标本，还有我们人类学，就是民族的各个族群的器物，这些东西它里面的过去的历史还有自然知识，怎么让民众能够了解到，这是我们要走的这个核心价值，真的是把这个典藏的知识内涵还有文化的内涵呈现给民众，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价值。可是刚刚您提到的，我们是传统，其实我们并不传统，我们的展现的方式绝对是多元而且有趣，跟民众真正是有一种互动，不会让民众觉得说好像我是进到了一个标本的陈列室而已，或者一个教科书把它完全照单全部列印出来呈现在那里，不会，我们是一种互动式的。
可是展示的方式不仅仅是手段问题，其实还是看问题的框架，就是在什么框架里边做的布展，怎么样和社会的脉动、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相结合，其实这种表达也是美术馆、博物馆的力量。那么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台湾并不是在一个绝对平稳的时代，是一个两岸关系出现波折的时代，是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里边，作为一个国立的博物馆，你们在临时展的部分里边是怎么样和时代和社会的这种脉动结合的呢？
刚才提到的跟时代的社会脉动结合啊，刚才您有提到两岸关系啊，这有点政治的这种 issue， 就是政治的议题，我可以这样讲，在时代的脉动、社会的发展的这个因素里头，展览里面怎么跟它做结合当中，我们对政治的考量是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应该说是全部没有，不会说因为两岸之间的什么样的议题我们会在展览的当中去呈现，不会。第一个，因为是自然史这种属性，它要跟政治硬扯上议题的话也比较困难，而我们是这次方面，我们这是纯专业的思考，从整个博物馆专业的去思考，不会去用从政治的思考去看，而跟社会的脉动我们是会的。我举例，今天我们以现在说所谓的台湾最早的人类是在哪一年，这是多久以前，过去我们 探讨的是25000年到30000年前，就是距离现在25000到三年前。可是我们有科学求真求实的精神，我们对于过去的认定的方式，我们也做了重新的探讨。因为过去的仪器探测的这种精密度和技术上没有像现在这么进步，过去探测结果是25000年到30000年前，但是我们用最新的科技，还跟国外的博物馆实验室合作，最后我们把我们的标本去做了验证，赫然发现只有3000年，本来是距离现在是25000到30000，现在变成3000年。所以我们会跟着时代，尤其技术的演进，会做一些不同的探测，真正就把过去的一些知识做了一些修正。所以我们是都会跟着社会去走的。
我对您刚才讲的就是国际合作特别有兴趣。当你们开始在台湾组织研讨的时候，这也就说明你们的专业能力和在国际同行间的组织能力受到了认可。那么你们在专业能力上的特长是什么？
OK， 好，这个专业能力啊，如果要跟其他油管或者国际的管社来比的话，我们的强项可能是我们在展示跟推广。如果以传统的博物馆的功能，就是研究、典藏、展示跟推广。国立台湾博物馆特别是在展示方面，还有在推广教育工作方面，我觉得做的是可以说跟别人来比，并不会比他们来的差。研究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再跟其他国际的这些博物馆单位大家共同来学习，这个部分倒是这样。那典藏的部分，因为也受限于本来一个馆它本身的这个典藏啊，也有它的历史因素。我们是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我们的典藏品可以说是对台湾这块土地最精华的，我可以讲最精华的。当然你跟其他国家博物馆的历史或典藏的内容来比，如果论大小论数量，我们可能比不过人家，论历史我们也比不过人家。当然论特色，我们是最具有台湾特色的，这是我们会去坚持的。那展示跟推广是我们的强项，研究部分我觉得我们会在这种国际的场合当中，这种论文发表或者研讨会当中，我们会持续的来学习，来增进我们自己的学术还有研究的能量。
那么 ICOM 这个平台对你们来说有多大的重要性？
这个我讲相当重要，因为现在目前国际博物馆的这种国际组织啊，有很两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 ICOM 国际博物馆协会，它现在目前大概有30000多个会员，加入了国家大概170几个国家，所以是相当多的，而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它所认可，它所底下所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而且是非盈利组织的最大博物馆专业的协会。所以参加它，第一个它等于是在一个国际的舞台、国际的平台上，大家都摆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学习交流，这个是要参加的。那当然还有一个美国博物馆联盟 AAM， 大家以前叫美国博物馆协会，现在叫美国博物馆联盟，主要是以美国的国家，但世界各国也都有加入。它是每一年都有一个年会，那个年会里面比较特殊的是跟博物馆的展览策展还有这个现场展示的这个所谓的民间公司，它都可以加入，它是比较特殊的。尤其每一年的它的年会在会场上，它有所谓的展示的博览会，就比 ICOM 这个博览会要来的规模盛大。因为我刚提到它里面的成员组织里面有一些是真正策展公司或者是展览布展的公司，它都有加入这个会员，所以它在这个强项可以说是我们通常说展览的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展示的平台，它跟这个 ICOM 比较不太一样的。
所以作为馆长您亲自来了。
馆长啊，因为就像我们一个机构的首长，某种他是有个代表性。我很坦诚的说，以我的专业跟我们的同仁比起来，其实我们的同仁专业度啊要远远胜过我，我可能只是在行政的处理上面比他们多一点点经验，但是馆长毕竟是一个馆的代表，今天要跟人家洽商，要跟人家展现你这个馆的状况，有时候就是要以馆长作为代表哦，这个是他具有他的形式上必要的形式，我常常说是必要的形式。有时候你找一个很专业的同仁来，也许他的层级或者他的经验不太够的，有时候你要跟人家谈事情，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层级不够或者经验不够，但是专业是没问题哦，所以这就是代表性的问题了。
这种能见度很重要啊，
重要。所以说馆长来可能对你这个馆他的能见度上也会有帮助了。但是我想除了所谓的形式上代表之外，我们还是要真正有一些专业同仁在跟他们做进行专业的交流和分享，这才是能够达到整个全面的发展。
谢谢您陈馆长。
哪里，
非常喜欢您的严谨。
哪里，不敢不敢，感谢感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